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星期天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之诗篇，由罗文辉老师帮我们朗读，带着我们学习。上一回他帮我们呢去看了诗篇的73篇，还没有看完，现在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让他来继续为我们讲解诗篇73-74篇。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呢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和你见面了。今天在这个节目时间里头呢，我们一开始就会进到诗篇第73篇的第15节到22节。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就是诗篇第73篇的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就是敬拜者放眼看大局。敬拜者放眼看大局。我们看诗篇73篇的15到22节。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刚才我念的是诗篇73篇15到22节。亚瑟在离开他的职分和把人生哲学公诸于世之前呢，停下来考虑他的后果。那如果三位敬拜领袖其中一个人背弃了耶和华、圣约和信仰，比较年轻的信徒会有什么反应呢？放弃信仰就等于推翻了他在圣所里面教导和歌唱的一切了。他越是思索这一个问题呢，心里就越是伤痛啊。所以他决定到圣所去，在敬拜中亲近神，在那里与其他人在一起聆听神的话，吟唱赞美诗，成为敬拜团体中的一员。耶和华到底不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而是一个蛮有恩典让人去爱和敬拜的对象。尤其是当你对他正在做的事情感到困惑的时候，神在圣所里面显为可畏。我们与他相交的时候，就会对世上的事情有正确的看法了。当亚瑟思想到以后的结局，而不是四周的环境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就有了新的看法。他了解到，不敬虔的人的生命，看来好像是一帆风顺，其实呢，只不过是一个假象，不是真相。第20节那里说，你轻看他们的影像。新约的话就是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虽然神能够也有把成功与财富赐给忠心的信徒，但是属世的成功和亨通呢，只存在于非信徒短暂的梦境中。有一天，这个梦将会变成一个噩梦。亚瑟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重新取得属灵上的平衡了。最后一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呢，就是胜利者因神的美善欢呼。因神的美善欢呼，是诗篇的73篇23节到28节，23节到28节。 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刚才我念的是诗篇73篇23到28节，题目是胜利者因神的美善欢呼。本篇以神实在善待以色列啊作为一个开头，这是圣经新译本的这个翻译啊。但是呢，亚瑟不肯定善待的真正意思。善待是不是指财富、权力、浮华和享乐呢？绝对不是。亚瑟在第4到12节对不敬虔生活的描写，跟他在23到28节对敬虔生活的描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不敬虔的人彼此炫耀，想得到赞赏，但是呢，他们没有神的同在。神扶持义人，却要除掉恶人。义人有神的真理做引导，不敬虔的人呢，却被自己的幻想所迷惑。真信徒的结局是荣耀，不信者的结局却是灭亡。远离你的必要死亡。不敬虔的人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却是没有神。敬虔的人在神里面拥有他们所想或者所需要的一切，神永远是他们的产业。不敬虔的人的财产呢，是一些取代神的偶像，拜偶像就是行邪淫了。就连死亡也不能叫神的百姓与他的祝福隔绝，因为灵魂会到天上与神在一起，身体则在地上等候复活。崇拜结束的时候，亚瑟在信仰上已经双脚站稳了，他走出圣所，把所学到的告诉所有人。他之前亲近神，信靠神，现在已经准备好要传扬神的作为。罗马书第8章第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好，现在我们看3道研习题，请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写给罗文辉收。收到以后呢，我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送给你作为礼物。好，第一道题目是，你可以怎样介绍诗篇73篇的作者亚瑟这个人呢？你会形容亚瑟是一个敬虔的人吗？请你解释一下。你会怎么介绍本篇的作者亚瑟呢？你会形容亚瑟是一个敬虔的人吗？请你解释一下。第二个题目，你会因为许多恶人凡事顺利而感到不平吗？为什么这些恶人的亨通会困扰你呢？你会因为许多恶人凡事顺利而感到不平吗？为什么这些人的亨通会困扰你呢？第三个题目，这篇诗如何帮助你不再专注于恶人现在的亨通，而放眼纵观全局呢？这篇诗，诗篇73篇，怎样帮助你不再专注于恶人现在的亨通，而放眼于纵观全局呢？好，请你把答案寄过来给我。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开始看诗篇第74篇，诗篇第74篇。那诗篇73篇呢，是叙述个人的信仰危机，而第74篇呢，却转移到全国的情景，着重在主前587年到586年的耶路撒冷圣殿被巴比伦所毁的事情。这个作者肯定不是大卫时代的亚瑟，而是他的子孙里面的其中一个同名的人。 第79篇，诗篇79篇呢，是他的姊妹篇。你也可以在耶利米哀歌啊里面呢，还有耶利米书找到相类似的经节。尽管先知们早已经发出了审判即将来临的警告，但是呢，耶路撒冷的沦陷和圣殿被毁的灾难呢，还是让百姓的信心动摇的。亚瑟观察当时的状况，从绝望到信心，最终肯定他们没有失去一切。先看第一段，圣所，神丢弃了我们，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圣所，神丢弃了我们，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亚瑟的训悔诗，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向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属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竖了自己的旗为记号，他们好像人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我们不见我们的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神啊，敌人辱骂要到几时呢？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十一节，你为什么缩回你的右手？求你从怀中伸出来毁灭他们。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74篇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题目是圣所，神丢弃了我们。任何人看见巴比伦向这城和圣殿所做的事，自然都会下这样的结论呢，就是好像耶利米哀歌第五章22到22节所说的。但神曾经应许不丢弃他的百姓，因为他们是他宝贵的羊群。而神呢，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是他产业的支派，他们的存亡决定了弥赛亚这个应许的实现。那神把他们从埃及救赎出来作为自己的产业，神也降临锡安山与他们同住。那纪念这个词呢，不是指想起来，因为神不可能忘记任何事情。纪念是指为某人行事的意思。为什么神容许一个异教国家打败犹太人呢？毁灭了他们的圣城和圣殿，而且置之不理呢？犹太地的百姓以为，不管他们行事为人如何，圣殿的存在呢，就是他们安全的保障。但是先知耶利米驳斥了这个谎言。耶利米甚至使用了永久荒凉这个字来警告他们，说明圣殿将会被毁，国民会被掳。神在过去多次伸手拯救以色列，但现在呢，却似乎袖手旁观。亚瑟祷告说，求你站起来，把手从怀中伸出来，求你起来为我们伸冤，求你有所行动吧。巴比伦的军兵一面发出战争的呐喊，一面把他们异教的旗帜带到圣殿神圣的范围，而且砍下镶金的墙板。圣所本来是神跟百姓相会的地方，但现在呢，他们需要神的时候，神却没有出现呢。第八节的会是指聚集的地方，犹太人是在被掳归回故土之后才建立会堂的。圣殿只有一个，祭坛也只有一个，但是百姓应该有其他聚集一起祷告和学习圣经的地点。 巴比伦决意要显明他的能力大过以色列的神。神已经差遣使者警告领袖们和百姓，告诉他们审判即将来临，但是呢，这些人却充耳不闻呢。所以呢，神不再兴起新的先知。关于被掳的事，耶利米回答了要到几时这个问题了。至于巴比伦要毁坏和蹂躏以色列的首都和圣殿多久呢，则没有答案。百姓觉得他们永远会被丢弃，永远受辱，而且永远被忘记。假如我们置身其中，也许会有同样的感觉。好，再看第二段，宝座，神作王，12到17节，宝座，神作王，12到17节，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你曾分裂磐石，水变成了溪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17节，地里一切疆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刚才我念的是诗篇74篇12到17节，题目是宝座，神作王。第12节呢，是本篇的中心句，也是亚瑟这一次经历的转捩点。亚瑟呢，凭着信心，把他的目光从焚烧中的颓垣败瓦转到神在天上的圣洁的宝座，以新的观点来看当时的情况。那无论情况是多么叫人沮丧，亚瑟知道神始终坐在宝座上，神并没有把王位让给巴比伦。耶利米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在这一段里头啊，你是个非常重要的代词。神在地上施行拯救，所以呢，亚瑟重温神在以前所行的拯救的工作。神安排以色列人出埃及，打败埃及的怪兽，在旷野里面呢，神供应水，而且分开约旦河，使以色列能够进入迦南。亚瑟甚至追溯到创世之初啊，还有以色列分地的事。何等大能的神啊，何等大能的王啊。当前景一片暗淡，让我们都往上看吧，看看我们的神吧。好，最后一段是圣约，神纪念我们，18到23节，诗篇74篇18到23节，题目是圣约，神纪念我们。第18节开始，耶和华，仇敌辱骂愚顽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不要将你的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满了强暴的居所。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的人赞美你的名。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伸冤，要纪念愚顽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好，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74篇18到23节，题目呢就是圣约，神纪念我们。那由于公义和公平是宝座的根基，亚撒的思想呢很自然就会从神的宝座联想到神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约。亚撒知道这个约的条件就是呢，如果以色列听从神，神就会赐福给他们；如果以色列违背神呢，神就会管教他们；如果这些人认罪，神就会赦免他们；如果说巴比伦在毁灭这个城和圣殿的时候辱骂神， 那么犹太人也曾经辱骂神差到他们当中劝他们远离偶像的这些先知。以色列不尊重神的名，把神的殿变成了贼窝。亚撒把这个民比喻成没有自卫能力、没办法逃脱的斑鸠。如果王和领袖当初听从先知的劝告，带领国家归向神，就可以避免这一切的杀戮和毁坏了。但是呢，神顾念他的约，这就是他惩罚百姓的原因。亚瑟所担心的呢，是神名字的荣誉，神百姓的存亡。在亚瑟的心里，神的事情最重要。先知耶利米曾经告诉百姓说，神的约是可靠的，而亚瑟在这里呢，就求神成就神在这民身上的旨意。虽然国家被人掠夺了，耶路撒冷城遭到蹂躏，圣殿被摧毁焚烧，但是呢，实质的东西一直是敌人所触及不到的。耶和华神仍然是这个国家的神，神的话和约始终没有改变，耶和华一直在世上工作，今天神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工作，我们不必感到绝望的。好，现在为你读出两道研习题，请你把答案呢寄过来给我。第一个研习题的题目是，诗人认为神丢弃了百姓，那你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到被神丢弃呢？诗人认为啊，神丢弃了百姓，你在什么时候最容易感觉到被神丢弃呢？第二个题目，神给了百姓哪些应许呢？提醒你在困难中，神仍然是可靠的、可信的呢？神给了百姓哪一些应许，让你觉得在困难中神还是可信的呢？好，请你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就可以了。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继续看诗篇的第75篇，诗篇第75篇。这篇亚撒的诗可以看作是一篇崇拜的摘要，呼吁众人因神为百姓所行的事而感谢他。由于这篇诗警告人不要狂傲，有些研读圣经的人认为啊，这篇诗跟西西家王还有耶路撒冷从亚述的侵略者手中得救这件事呢是相关的。他们也认为第76、77和78篇都跟这件事情大有关系。西拿基利的官员显然是因为他们的成就而夸口，但时间一到呢，神就把在锡安山一带安营的亚述军全消灭了。休要毁坏这个曲调也用在第75、58和59篇。现在呢，就让我们去参加这个崇拜吧。第一节以赞美作为开始。诗篇第75篇第一节，亚撒的诗，交与令长调用休要毁坏。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这是以赞美作为开始了。真正的敬拜是以神为中心的，不在于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或者是切身的需要。我们因神本身，因着神的荣耀的属性和奇妙的作为赞美他。神的名相等于神本身和神的同在。神呢，确实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当神的百姓求告他的时候呢，他们知道神必垂听。我们感谢神所做的一切，我们也要把他奇妙的作为告诉别人。虽然神要我们把重担交给他，寻求他的帮助，但在敬拜的开始呢，我们信心的眼睛必须转离我们人生的处境，而专注于大能的耶和华。第二节到第五节呢，是聆听神的信息。第二节到第五节，聆听神的信息。 经文说，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施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曾立了地的柱子。我对狂傲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第五节，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颈项说话。刚才我念的是诗篇75篇第二节到第五节，聆听神的信息。那如果我们希望神悦纳我们的赞美，就必须在读经唱诗和听到的时候呢，注意神的话。这里的信息有两面，就是呢，对信徒是鼓励，对不敬虔的人是警告。当我们看见恶人行恶却亨通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问神说，要到几时呢？神要他的百姓确知神已经定好审判的日期，神的百姓可以在信心和平安中等待，因为一切呢都在神的掌握之中。神有他的时间和定期，而且神绝不会误点。在我们的眼中，社会的根基似乎已经被毁坏了，道德的柱子也逐一的倒下了，但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他托住一切。但是这个信息呢，也是针对不敬虔的人，警告他们不要狂傲，不要故意的违背神的旨意。有脚的野兽呢，在低头进攻之前呢，会先骄傲的扬手挑战他的对手。那些不敬虔的人也是这样。举这个字呢，翻译作举，这个希伯来字在本篇出现了五次，在四到五节里面涉及到一种招致祸害的狂傲的表现。挺着颈项和高傲的言辞都是一个无理和悖逆的人的特征。一个谦卑俯伏在神面前的人是不会这样的。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第六节到第八节，把神的信息应用在个人的身上。六节到八节，经文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耶和华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刚才我念的是诗篇75篇6节到8节，把神的信息应用在个人身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暂时停在这，下一次呢我再详细的谈谈这段经文的内容。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欢迎弟兄姊妹呢来信回应罗老师他的提问。我们的地址呢，如果你是听良友一台，可以写信到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香港宁波街33号2楼。如果你是听良友三台呢，就可以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方的大，有没有的有，大有街1号10楼，写来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如果呢你有电邮的话呢，就方便，就可以电邮到这个地址 ZHENDAO， 就是汉语拼音的真道，然后 HR， 然后 LIANGYOU， 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就可以了。每个月我们会选出呢回应五题以上回答的最好的三位朋友，把书送给他的。愿主祝福你，下回见。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